在做每日的灵修，在做 QT。 QT 的意思就是 quiet time， 就是每日的安静灵修的时间。你知道你最近在读哪一本书吗？四世纪。四世纪常常读的有点，坦白讲，乌烟瘴气。那因为看到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的主题，就是说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在一些的译本里面，在一些新的中文译本里面，可把这句话翻译说，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个人行自己眼中对的事情。可能就是每个人都会任意而行。所以当我最近本来是想再在四世纪里找一些的是经文来的跟大家分享，但是后来找，我就找到路德记去了。因为路德记可以说是在四世纪的这个年代当中的一个俗世清流，就好像是可能在一个很混荡的一个河水里面，突然注入一股清泉，让我们看见虽然是在那么样子一个凶杀残暴以及那个不守法的世代当中，然而神还是看顾并且祝福那些倾心仰望他、信靠他并愿意遵他的道而行的人。所以我把最近的讲题是叫做俗世清流，是讲到路德记。路德记啊，那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那这里是一个很美的田园的故事啊。那讲到在伯利恒是发生的一些的事情，讲到是一个在摩押地方的一个的女子啊，那她的丈夫死了，但是在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讲，她其实丈夫死了，她大可以去改嫁，找一个更好的归属。但是她却选择了是急需的用她余下的生命来到是侍奉她丈夫的先生，也就是她的婆婆。是这个婆婆叫拿俄米。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就从摩押地再回到是伯利恒这个地方去。然后很奇妙的是当路德是愿意来到是信靠神的时候，神就为他做了很奇妙的安排，让他是遇到是他先生的一个至敬的亲属，叫做波雅斯。然后这个波雅斯就按照当时的风俗，是把他的那个本来已经要卖的这些的田产就赎回来，并且跟他结了婚，然后是跟他生了一个宝宝。然后可能这个先生年纪已经很大，波雅斯是比较年长的，但是路德是年轻的，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却很奇妙的是大卫王的祖先，所以到他那个第三代的时候已经是有大卫王的祖先，所以这个路德变成是可以说是大卫王的太祖母。大卫是在圣经里面神所说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是以色列人常常引以为荣的一个君王。但是在他的家里却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路德在那里。其实回到这里也想到，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也是很奇妙。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几个的女士的名字，犹太人的家谱是不讲女士的，但是却特别提到几个女士。而这几个女士其实本来都不是是最好的人品，但是却因为他们愿意信靠神，却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让子涵呢，路德也是其中的一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段是经文，看到一个在混乱的世俗当中，人仍然的是可以做一个为主所祝福，能够见证神的人。 这样子我们来看的就是路德记二章三到十七节，我们是一起的来读这段的话，我们一起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蹊跷到了以利亚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回答那收割的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押女子，遵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剩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亚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怜恤我呢？波亚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被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保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亚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交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麦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正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亚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不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吃喝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若有一发大麦。我们是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求你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从其中有所学习，并且不是一时的感动，乃是有一生对主的跟随。我们将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拾取麦穗。这是什么一回事呢？这是原来神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是曾经有三次的是那个特别的吩咐，说好呢，当以色列人收割的时候，当神的子民去收割的时候，要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不要把收割的太齐全，要留一些下来。然后而且你如果收割果子的时候呢，你第一次好呢收割了之后呢，你不要回去再割第二次，要留一些下来。这些是留给那些寡妇的，留给那些寄居的，留给那些是无靠的贫穷的人。这是上帝啊，呢是用来帮助那个在古代没有是 social security， 没有社会安全保障，没有啊呢任何的是啊呢经济援助服务的情况之下，对穷人、对寡妇、对寄居的人所行的一些的恩慈。而且这个也是栽培神的仆神的那个子民，是需要能够是常常的有爱心来的行事。 其实全本圣经讲来讲去讲了许多，基本上只有是什么两个事情，一个讲神爱我们，一个就是讲什么，我们要爱人。我们爱人的力量不是在于是自命清高，我们爱人的力量是因为我们蒙了恩典，神已经爱我们，所以我们就有力量也应当去爱别人。就是这么多，按照圣经六十六卷讲了洋洋大观这么多东西，其实最后就是爱神爱人而已。所以耶稣有一次被一个文士来问他，在律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耶稣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主你的神，以及其次也相傲的爱人如己。所以才能，但是拾麦穗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因为是在田里面把当时的那些仆人割麦子的剩下的是来到是拾取，然后把这些打成之后作为一个穷人的粮食。那么我们今天希望看这段经文，是看在神眼中的一个是美好的人格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所以就是一起来看这个波雅斯是怎么样子的人。在路德记二章他的一节里面，在和合一本里面，我们一般用的圣经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雅斯，是个大财主。其实波雅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其实是不是他的圣经中就是只是记得他是一个大财主呢？其实我们常常的如果是仔细的看希伯来原文的解释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不是指他是一个财主。那个波雅斯一个是怎么样子的人呢？那个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字其实在四世纪里面用过两次。四世纪里面是用来是形容什么呢？是大能的勇士。第一次用在四世纪第六章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天使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是一个四世纪里面最胆小的一个的士师，他打麦子的时候，为了怕米甸人来抢，是躲在酒窖里面打麦子。但是呢，神要先让给他看见，其实他是有能力的。所以神的使者跟他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向他显现的时候，是这一句话，不是说你怎么这么胆小，你在这里打麦子，而是说大能的勇士，神要增强他的自信心，然后说什么，耶和华与你同在。你为什么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是因为神已经同你同在。所以你不是说只是躲在那里躲避米甸人的人，神的同在使你能够成为一个胆小的人变为一个大能的勇士。第二次圣经中在四世纪用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四世纪十一章，也就是最近大家所读的关于耶弗他。圣经上说，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虽然他是妓女生的儿子，虽然他的是可以说是家世并不是很好，但是说什么，在神的眼中他可以是做一个大能的勇士。一个大能的勇士是一个神特别的是能够使用的人。一个大能的勇士是愿意在神面前强服为神所用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从波雅斯的是两点里面看到在神的眼中怎么样子是一个可用之人，怎么样子是神眼中的大能的勇士。这个不是只是给男生的，我们每一位在神的恩典里面都无分彼此。甚至在士师纪那个时代，我们也知道士师除了有男的还有什么，也有女的。女的是谁？底波拉，对了，那个大家记得，那个是，所以英文如果你的名字是 Deborah 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一个的人才。 我们看到这位波亚斯，圣经怎么样子形容他？信心其实这里所要说的不是说他是一个大财主，圣经这里所要说的是他一个是那个能够被神所用，是有神的性格的人。那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在波亚斯的生命里面有两点很值得我们今天一同的来到思想。第一，波亚斯是一个在俗世乱世，在一个背义的世代之中，仍然的坚持遵行主道的人，是遵行主道的人。因为什么呢？正如我刚刚讲，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有三处神都是这么很特别的吩咐，他呢是怎么说呢？说他的神吩咐他的子民说，在利未记十九章那里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拾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做这个事情，神的子民该这么样子做，在人家看来，在当时的世俗的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蠢的。你为什么还能不回去再拾多一点，把第二次的第三次的都收干净？没有，为什么？神说你要留给那些穷人和寄居的，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我是原主的话，如果我是田地的主人，对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神给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神说我是吩咐了，我是还能那个要你们这么做，我要你们的生命与别人不同，还能与周遭的那些迦南人不同，与周遭的那些不信靠神的人不同。你需要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你要按照这么样子来的遵行。我们也知道在士师记那时候说什么，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他们所做的个人都是什么任意而行。但是怎么样，我们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却有一个波亚斯，那呢他是愿意按照神的是祝福而行。那个按照神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一篇讲道，或者是听了一些的读了圣经的一些的那个灵修，我们都说很愿意，但是当你真要做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愿意做呢？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付出呢？是不是愿意付代价呢？常常最大的考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因为遵从神而愿意付代价。第二次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二节，神又讲，神真的好像好啰嗦啊，那在你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为什么？因为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神这样子吩咐，一再的苦口婆心的提醒。如果一句话在圣经里讲了一次，我们就当留意；讲了两次呢，我们就更应当要能留神了。但是很奇妙的，神还是怕他的子民听不进去，所以神的忍耐心比我们好。那有时候我们劝人一次两次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关心人一次两次，那人家不愿意我们放弃了，我们邀请人去听到，那邀请人来教会一次两次，人家不愿意我们就放弃了。但神的耐心比我们好，神的嘛，在生命记又再讲一次，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记一捆，一捆不小哦，一大捆，不可回去再取。为什么？丢在哪里让它烂了？不是，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然而神这次说了，把原因讲出来。为什么？是因为这样，耶和华你神逼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是福。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是教导来的做的时候，神说我会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真的吗？ 我反正那个我奉献了，好像神没有特别的啊能给我增加更多的收入，我反正那个付出了，好像神没有好像让人家来称赞我或者鼓励我，真的吗？其实我们要不能够常常的只看毫末，我们要用宏观来看。神可能不一定在你想的事上来到祝福你，但神可以在其他的你意想不到的事上来到祝福你。可能你忠心侍奉主，忠心奉献，你并没有那个突然之间得一笔意外的财富，但是如果你想想，你的孩子很听话，读书很上进，很爱主，这就是祝福。这就是祝福。我最近才能去加拿大看一次我的弟弟。我的弟弟是他的教会里的那个执事会的副主席，然后他也有侍奉，但他也有很多埋怨，也有很多牢骚。作为哥哥的，一直的就是这个礼拜里面一直劝他，就是说，不要只看那些你没有的，要看你所有的。他这可能他读了很多的学位，他也有美国跟加拿大的会计师的资格，然后他又是可能税务的，专门研究税务的，所以他是在那个加拿大的那个安大略省的那个税务局里面做事的。我常常笑我们家里一个是牧师，一个是税吏。他的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是研究读税方的，但是毕业了业了已经几个月了，找不到工作，找不到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最难找，所以他就很多埋怨，很多的愁苦。但反而这个儿子倒很好，这个儿子是全家里面最前进的，虔诚敬畏神的，他是风雨不改。到教会去侍奉，他们英文堂的所有的音响是他负责的，而且他们的音响是要什么？不是像我们都已经弄好的，他们每次要去一样一样 set up 的。他们9点半早上英语堂聚会，他8点半就到教会去，风雨不改。想着他的妹妹有时候，那个忙起来还会说今天功课多，我就不去了，但是他是风雨不改。我在劝我的弟弟，我说看神给你的祝福，不要只看你所没有的。其实我们，当我们信靠神，当我们是忠心的来到信靠他，可能神不在你所想的事上祝福你，但神却在另外的一些事上来到祝福你。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遵行主道是愿意要付代价的。我去查考了一下其他的诗经书，说如果在人手收割的时代，这样子第一次的收割掉下来的，剩下的可能有多少呢？有一处地方说，在人手收割的时代，第一次的收割可遗留多至30% 是没有收走的。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你遵守神的话，如果你的收入是减少30%，你愿不愿意？这个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这个30%，我们今天大部分都给美国政府拿去了。但是如果那个政府是你不交的话，还要再罚钱的，还要加利息的，所以你无可逃的。而且美国政府是什么？你还能今天是，如果你不交税，他可以派 FBI 来查你的，所以是这是无可避免。 但是在这里可以有选择的时代，在人手收割的时代，第一次的收割大概只收到70%，另外30%就是按照神的教导就不能够再去收了，你愿意吗？比如你今天是6000块钱的收入啊，那个可能如果你愿意遵循神的道的话，你的可能你的收入就变成，我的数学不好，大概是不是4000块钱左右啊，那个是这么样子，你愿意吗？还是说你说我不愿意，我还是要照自己的方法，哪里能够这么样子，我回去再收一次。这就是在乎你愿不愿意因为遵循主道而虚付代价。那这个只是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在我们生命中你有没有这一份的心，愿意遵循主的道，而甚至愿意因此在世人的眼中看来是有亏损的，在世人的眼中看来是减少的，但是神却说我会在其他的事上来到祝福你。这就是对神那一份的信心。并且我们在波亚斯的生命中看到他有一个走第二里路的精神。波亚斯吩咐完了替他收麦子的那些仆人啊，那他我们知道是收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前面的那是都是男人在割这些的麦子，割完之后呢，是后面呢是有女的使女来到是完了跟着收，所以如果是路德呢，就是跟在他们后面，跟在使女的后面啊，那这些收完之后的他就拿这个，没有收去的他就捡去，是这么样子。但你看波阿斯有走这第二里路的精神，走第二里路是耶稣的一句名言，耶稣说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要跟他走二里。第一里路是你必要的，但是第二里路是表示说你是对他的一种的额外的恩情，那是愿意走第二里路。所以这个波阿斯就走第二里路的心情，那精神，并且是说要从捆里就已经扎好的里面特意抽一点出来留在地上，让路德来到拾取，让他能够是收的更拿到更多一点点。我想这种的精神给我们看到也是一种很值得我们效仿。那很多的时候作为一个牧师，我们多多少少比如说在教会里都会谈到奉献，我们很强调11奉献，因为这是圣经的话语，但是什么呢？那你愿不愿意有一天当神祝福你的时候，你愿意是走的不单单是给10分之1，而是给更多呢？给10分之2，给10分之3，甚至我知道在美国早年的有一些的大的企业家，他们后来给到50%以上，他们的存利都是用来是给神的工作。那你有没有这种的心啊？那我们今天常常的有几样东西的产品，其实开始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办的。一个是什么？牙膏，你用的是不是 Colgate？ Colgate 中文的名叫高露洁那牙膏。开始 Colgate 的是纽约的一个基督徒啊，那他是那个变成他的这个生意做得很好，后来他大部分的纯利在他有生之年都奉献。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爱吃面包爱吃 cheese 的话，有一个很出名的牌子叫什么 Calf， 这个是美国的，是土一点，但是那个不像是那个什么吃什么意大利的 cheese 啊，怎么是土一点，是美国的牌子。但这个卡夫七四的食品的这个开创人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听说他后来他的收入纯利里面他奉献90%，那个有没有这么样子的心？但是神就祝福他。所以我们在那个波亚斯的身上看见的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愿意遵循主道，甚至是愿意行第二里路的精神。 这就是我想起他的那个很出名的，在英国文学里面，莎士比亚在那个威尼斯商人的这个戏剧里面所写的名句。他说 The quality of mercy is not strained. It droppeth as the gentle rain from heaven upon the place beneath. It is twice blessed. It blesseth him that gives and him that takes.反正这句话可能需要一点的解释，就是说反正那个慈悲是不勉强的，慈悲像天上降下来那柔和的雨来到滋润大地，然后是什么？是带来双重的祝福，反正是祝福那给的人，也祝福那接受的人，反正是这么样子的。反正那个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是什么，我们是给出去了，我亏损了，因为神要，所以没有办法，哎呀心里很难受，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啊，还是宁给了。其实不是，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这是 twice blessed， 就是说那个其实最先得到祝福的人是那个啊呢是给的人，然后那个接受的人也得到祝福。其实这里有一句是含的那个耶稣的话在里面，耶稣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其实莎士比亚里面有很多的都是有圣经的精神在里面的，那个只是他是用当时的人所明白的话来的描述，并且很有趣的他在接下去说什么 'Tis mightiest in the mightiest.It becomes the throned monarch better than his crown. 这里是讲到他呢是恩慈，是其实是有能力的人的最大的能力。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给出去很那个弱小，我们觉得是帮助人是很弱小很娘娘腔的事情，但是他的那个莎士比亚却说这是最强的人所能够做的最强的事情。愿你能够付出，耶稣就是这么样子。耶稣是他的那个是他的神的儿子，但他在来到世上，他却甘心付出，直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说 ，It becomes the crown, the throne that monarch better than his crown。这里 becomes 就是说适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一个皇冠呢，更能够是表达一个君王的精神，就是说一个在位高的人更需要有慈悲怜悯的心肠。然后什么？最后了 ，It is an attribute to God Himself, an earthly power does then show likest gods when mercy seasons justice。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原来慈悲是神的。是那个属性，是神自己的属性之一。然后，当世上的能力是这么行的时候，就是最像神的时候，是当我们不单单有公义，更是有慈悲怜悯，就是最像神的时候。所以，这个话讲得太好了。那个是再次的提醒。那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波雅斯怎么样子来到实行这一份的慈悲。哦，接下来可以说是圣经给了我们一个 how to， 圣经可能不单单给我们丢出一个 precept， 让我们去了解，让我们去遵行，圣经更告诉我们如何去行。所以我们看看这里怎么样子能够待人有恩。第一，我们看见的是尊重。因为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波阿斯可能对这个摩亚的女子，对这个不平素昧平生的女子，却是用一个很尊重用。那个是亲切的话来到称呼他，叫他做女儿，可能是因为他年纪比他小，波阿斯自己年纪比较大，是这么样子。 就好像我们今天有时候看见一些老人家、老妈妈，我们会叫他的那个 uncle auntie 一样，是一种很亲切的话。我想在美国本土没有这种精神，但在夏威夷有。夏威夷基本上看见老人家都叫 uncle auntie， 他们在本土的，特别是美国的白种人的观念中，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说哈呢，这个就是一种的，其实基督化的精神。然后说什么呢？说哈呢，那个不要离开这里，要常常在我的这里舍麦神。他是请求他呀，本来是应当路德回过头来请求他才对啊。还能说可不可以我来你这里，还能请你接近我一点。但是不是，他反而是降下身段来，他很尊重路德，跟路德说，你请你不要离开这里，要常常的在我田里是拾麦穗。所以这个看到的是他对路德的一种的尊重。这使我们想起谁？想起耶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耶稣先跟他说什么？请你给我水喝。耶稣需不需要向他要求？耶稣不需要，因为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耶稣甚至可以叫水从井里跳起来，我想也没问题啊。那因为耶稣能够使水变酒都可以。但是耶稣对这一个曾经结过五次婚，又现在跟人同居的这个所谓在神眼中看来绝对肮脏的女人，怎么说？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向他降下身段来到，是请求他，并且从世人的角度来讲，这个要求都不可思议。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吓一跳，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觉得他们是混种的，觉得他们不纯洁，那犹太人看他们不起。但是犹太人也看不起女士，在那个时代，所以男人不会再向一个女人要求什么。但是耶稣却放下身段，作为神的儿子，对这一个完全不配不堪的这一个人说，请你给我水喝。这就打开了救恩的门。这是中国画家画的一幅的图，那是想象耶稣当时怎么样子对这个撒玛利亚女人是要水喝。这也使得耶稣这是画家想象的这个女人，一生都在追求一些什么东西，一生都在她的那个干渴，然后如今遇到耶稣，从来可能人家只当她是一个工具，当她是一个泄欲的工具，从来没有想到神的儿子耶稣居然是这么样子来到，是尊重他，所以他的生命就有了改变。第二，我们看到是波亚斯对路德的是一个保护。这里波亚斯就说，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这里第一就是说，这里的仆人是指男仆人，就收割的那些工人。然后什么？不可欺负你，这句话是讲的比较含蓄的。其实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不可摸你，不可碰你。就是说为什么波亚斯作为一个贫穷无靠的女人，又是一个摩押女人，一个外族女人，很容易受人家欺负，很容易是吃亏。所以波亚斯特别的吩咐这些收割的男佣人，你们不可讨她的便宜，你们不可吃他的豆腐，不可以碰他，因为我要保护他。所以关心的第二点就是说是保护，是让他能够有安全感，让他能够知道说在这里是安全的。接下来我们更看到的是波亚斯对路德的是供应。波亚斯对他说，你如果渴了，就可以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当时没有水龙头，当时没有 drinking fountain， 当时没有自来水。当时是什么？如果在田里，在烈日之下收割，人会口渴。波阿斯已经想到了， 所以当时的那些替波亚斯工作的人是什么？他们有一缸水放在旁边。你今天看看那些有些大的做工程的 truck 后面都会有一大桶的水放在了一个橘黄色的桶，是啥呢？给用人，给那些做事的人喝的。但是波亚斯说什么？如果你渴了，可以来这里喝水。他就想到穆路德的需要，然后也到吃饭的时候，波亚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他不需要理会这个穷叫花子，不需要理会这个啊那叫花子般的这个外族女人，但是啊呢，波亚斯却很邀请呢，却很礼貌的邀请他：“你来一起吃饼。”然后当时的人除了吃饼之外，并且什么？他们有一种吃的基本的粮食，好像我们中国人吃饭这么样子的。犹太人就是把那个麦穗子放在铁板上，然后是烤完了之后就吃，这是他们的啊那个主要的粮食之一，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吃饭一样。然后呢，所以他们就把哄了的麦穗子也递给他一份，让他好像收割的人一样能够吃饱。这还有证据。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关心人的人，不是说等到别人来要求你，不是别人来还能那个是请求你，然后你才是好像很高高在上的这么样子来到给他，而是说当别人还没有来要求的人，你就已经想到了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义务。然后我们也看到，不单单是身体的肉体的供应，波亚斯是并且是鼓励路德，然后路德当然就很感动，说我是个外邦人，因为大家都知道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所以路德就说我是个外邦人，你怎么这么样子对我这么好。然后波亚斯讲了那个说什么，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在许多其他的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摩押女子，或者只是拿俄米的一个媳妇从摩押地带回来的，但是在整本路德记里面，只有波亚斯在这段话里面看到并且欣赏路德为他婆婆所做的牺牲。他丈夫死了，他已经对他婆婆没有义务，他大可回再嫁过一个更好的生活，他还能自己是摩押人，他可以住在父母的家里，还能在所认识的民当中，他不需要跟他婆婆拿俄米过那一种是贫苦的生活，也不需要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到过苦日子，但是他却选择了这么做。波亚斯更看到了路德对神的那一份的投靠的信心，所以他说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很欢喜这幅图，因为这幅图不是把那个把这两个人拿俄米跟路德画的都很是很现代化，而且我们看到拿俄米是一个老弱的人，路德呢其实并不是好像想象中的一个漂亮的一个那个弱女子，是一个其实蛮坚强的一个勤劳的一个摩押女子。在整本路德记里面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像波亚斯这么样子是欣赏到路德，每个人的眼中在伯利恒当周遭的人眼中看的都是说这是一个摩押女子，但是波亚斯却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有好品行，有一个好的character 的，并且是一个信靠神的女子。所以最后路德的反应是很有意思，路德说：我的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 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然后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说，是你还用这样亲切的话来安慰我。因为路德是说，你真是说到我的心窝里去了，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使我什么？原来这个安慰我的心的意思是指使我能够再次的深呼吸。原来他本来觉得很可能压力很大，呼吸都呼吸不过来，但现在他觉得有人了解，有人欣赏，他得到鼓励，他能够再次的是深深的呼吸。然后最后的一点，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人去建立自信。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很的那个是成语，叫做遮来之时，就是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人可能是大有钱人，在饥荒的时候就煮了一些东西，然后在路边就说，你们来吃啊，来吃啊，那个态度十分的轻佻。有一天有一个人那个是已经饿得都软了但是走过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他说我就不要吃，他甚至说，我因为不吃你的遮来之食，所以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但最后那个人始终都不肯吃，宁可饿死。这有点中国的这种士大夫的那种的那种的骨气是使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是帮人建立自信，而不是只是那个是哦，我今天我有好多钱，我丢出来给你，或者是今天我看见你可怜，我就施舍给你，不是这样，态度很重要。所以这里是路德就来这里是拾取麦穗的，但是什么呢？是波亚斯却说，那个是对仆人说，那个不可以羞辱他，并且要特别从捆里抽些出来，留在地上，故意留在地上，让他来到拾取，是让他能够是有自信心，让他能够是有面子。然后他这个爱心付了多少代价呢？一天下来，圣经上说，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若有一发大麦，我就去查了一下，一发大麦是大概多少？因为大家听，常常读到这些那个圣经里的这种是度量衡，有时候我们实在不明白是什么。后来查到了，一发就是等于22公升，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差不多30磅，不少耶。30磅，完了那个我们中国人去买米是多少？在超级市场是一磅多少？一包是20磅，所以已经很重了。这里是30磅耶，所以是爱心是要付代价的，没有说是要做爱心而没有付代价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是圣经的话就给我们看到了，就是在上帝眼中的勇士，是爱人而利用物质，而并非是爱物而利用人。英文里面讲的比较好，就是说我们需要是 love people, use things, 东西是要用的，但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是 love things, 然后 use people, 是利用人，然后看见东西都是每一样都那么大。从前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当人下葬的时候要在眼睛上盖2个铜钱，然后就是把眼睛盖起来。我们不要这么样子，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我们不要眼睛上只是盖2个铜钱，每一块钱都看得那么大。钱是神的，你不用了，神就拿走了，你用了，神觉得你是好管家，就给你更多，就是这么样子。所以我们在圣经上路德和波阿斯的生命中，这是一幅Tiffany 的这个玻璃窗，是特别的，是波阿斯跟路德的一幅的图画。看到我们在俗世中，波阿斯给我们看见需要是一个遵行主道待人有恩的人。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圣经在哥林多后书 十三一章三节提醒我们说，谁是慈悲的？是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而当我们是愿意像神那么样子，有慈悲，愿意去有智慧的来到安慰人，那时候我们就是更像神，活得更像我们在天上的父。路加福音，耶稣曾经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的目标。你说愿意要更像耶稣吗？你要活得更像上帝的儿女吗？圣经上说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希望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突破，希望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能够更活得像上帝的儿女，让我们蒙主的使用，也蒙主的祝福。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省察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知易行难，我们听了几十年的道，但是当我们要行的时候，我们的老我还是依然故我。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该怎么行，但是当我们真的要行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以前的那种老我的方式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单单的只不犯罪，让我们更能够有积极的善行，有积极的慈悲，让我们活得更能够荣耀主的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看自己的无有，而是常常的愿意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因为当我们，耶稣曾经说，当我们给就有给我们的，并且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神会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倾倒在我们怀中。当我们害怕，当我们不舍得，当我们的老的本性我们不愿意，而是将那财宝埋在地里的时候，将那一份的爱心是消灭的时候，有一天主你要我们向你交账。求主就帮助我们，我们将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今天结束崇拜的时候，我想要有一个跟大家报告的事情。师母跟我在这里已经服侍了快五年了，样子我们第一个的那个跟教会的 contract 是五年，样子然后执事会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 contract， 希望我们留下。但是我们经过祷告，经过很长时间内心的挣扎，我们是最后我们决定是我们要离开，我们是要到德萨斯州的一个教会去服侍。对我们来讲一个不是很容易的决定，但是我们也希望神能够恩待这个教会，差派更有能力的同工来到这里带领大家。我们谢谢大家在过往的是五年里面对我们的爱心，我们就好像一家人一样无分彼此。我们也是想到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做得不完善的，有亏欠的，是请大家是原谅，在主里面饶恕。我们也请大家继续的为教会代祷，那是也为我们前面侍奉的路来到祷。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可能也是神很奇妙的带领。当年师母跟我是在德州开始我们的家庭，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德州去，有点好像人生走到一个原点的样子。所以我们在这段的日子里面，我们也看到神有一些的印证是带领我们往前行。我会那个在这里服侍是到一月底，然后我们二月是用一点时间来收拾，然后到三月我就到德州的那个教会去履行。所以希望大家能那个是为我们祷告，也为教会祷告。所以再次的谢谢大家。这样子，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包括长职都跟我们是劝过，说希望我们留下来，但我们也很挣扎。但是经过我们详细的考虑，经过我们祷告的寻求，我们觉得还是应当是往前行。所以是再次的谢谢大家，愿主祝福大家。结束的时候我们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大家默祷坐下来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请大家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语。